我很高兴能够代表教会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陈敏欣牧师。陈牧师是我们台福总会的总干事。陈牧师在1976年当还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传道人。昨天跟他一起有一些这样机会分享，听到他那时候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学生，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时候是牧师，要跑四五个教会，从大学四年级开始就开始服侍神。感谢主，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服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服侍的过程。他76年开始服侍，79年到美国来进修神学，然后就在印第安纳那边牧会了19年。到2002年神带领他来到台福的干线教会，接续周牧师成为干线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到08年的时候，神给他更多的呼召，让他能够成为我们台福教会的总干事。从2008年到现在，陈牧师就在各处台福的教会就各处的奔波来兼顾各教会。今天很荣幸的感谢神能够差派陈牧师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些勉励。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我们先念一遍。以弗所书五章21节到33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1到33。你们找到了，大家听我来念。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神的话这样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就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来到我们奉城台福基督教会。我在2002年到干线，后来在03年就接任我们总共台福教会分成10个区，有一个区是南加州的西南区的区会，那我们教会是属于西南区。那后来有2年的时间担任西南区的区牧，那退下区牧以后隔不到一个星期，那又被推选做传教士会的主席。那应当有很多的机会来拜访看望我们教会，可是一直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中间有一个 missing link， 那一直做了总干事2年还都没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偏不凑巧又是大年除夕夜，偏不凑巧又是情人节，哪有人这么煞风景找到这个时间大家正忙的时候，我跟郑传道打个电话说可不可能就这个周末来看看我们。那我想他也很为难，他说要先跟长子们开个会。我已经讲了，心里已经开始难过，开始觉得怎么这样子。那好吧，就让你去忙吧。那他就跟我们长子开会说可以可以。后来不止如此，所以一起讲到，我说没关系，我就是来请安看看大家，我就很高兴了。那 我说师母会跟我一起来，反正我们就是两个人开车一起下来。那他说还是来讲道。他说本来我这个礼拜要讲道哈，是要讲有关情人节的故事，情人节的事情。我说哇，那你要讲这个，那我是不是要接着你也讲这个情人节？我心里就有点紧张。我说好吧，那他就打电话来催我，哎，有没有经文呢？那我就看一下，好，那我就讲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所以经过大概是如此。那很高兴在这里代表总会，过去不曾有过，也代表西南区会，代表全传教士会，向我们众同工众兄姐在这里拜中国年。那也祝福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那不止，盼望所有的眷属都成有情人。那在这个之前，进入经文以前，我就先提到一些总会，当然等一下还有一段时间哈。那我先从这个教会的一个原教会的一些严惩，教会的一些规格先开始说起。那盼望时间如果不够没有关系，就留到等一下还有一段时间再一起分享。在教会历史当中，151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那1517年的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教会历史，特别是宗教改革，是一个相当耳熟能详的人物。1517年的那一天，他在惠特伯格大学里头的威丁堡的教堂门口贴了95条。那我们念初中高中大学都读过这段历史。那95条其实将近60条左右是谈到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救恩不是可以用金钱买的。当人死了以后，不是因为你奉献多少，而是你可以在天堂与地狱中间的一个地方，要被炼狱，被火炼狱的年限的年日。你奉献的多，减少炼狱的年日；你奉献的少，就减少一点点。不但如此，你可以买你祖先的救恩，可以买你儿女的救恩，可以买你孙子孙儿女的救恩，可以买你前几辈后几辈，只要你钱奉献的越多，你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那这在当时天主教会，所谓天主教会就是 One Church， 一个公而圣之教会。天主教在主后350年左右，当君士坦丁大帝攻破整个欧亚非三洲，统一整个帝国的时候，在当时之前基督教是受逼迫的，可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他就设立这是我们的国教，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在中古世纪将近1000年的黑暗时期，我们称为黑暗时期，就是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改变，教廷为了僧侣生活他们需要的一些享受，他们需要的一些金钱，所以钱越多越好，就过一些僧侣的生活，一些富裕的生活，一些奢侈糜烂的生活。那为了说礼拜堂需要改建，礼拜堂需要修补，礼拜堂需要这样的维修，所以需要很多的这些费用，所以就在教义上面更改圣经中所说的正义的解经，只要你们奉献，什么事都好办，可以买救恩，可以缩短你炼狱的年限。那95条里头将近有60条其实写的都是这些，可是教廷怎么可能让一个僧侣向教皇做出这样的挑战？那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情况只有一条路，就是马丁路德，你既然这样做了，你必定要死。那后来教皇就把这个马丁路德调到宫中院中，开始所谓的当时的也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中的世纪的公审，把他所有的著作就在前面摆一张桌子，把他所有的著作全部堆起来。那有一个影片叫做《马丁路德传》，非常的写实。这一堆书里头有他的著作，有他的文章，他所写的东西完全 pile up 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两个文官站在这个教皇的左右两边，就把他所写的东西一个一个的问他，说：“这个是不是你写的？”他说：“是的。”“这个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是的。”“这本书是不是你写的？”“是的。”然后问他一句话。马丁路德，你愿不愿意承认你在威丁堡教堂门口所贴的95条跟你所写的所有的这些文章，凡是 违反凡是跟教廷教导有出入的地方，你愿不愿意承认，你要不要承认你是错的。马丁路德当时相当有勇气，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他说我需要24个小时，请廷上给我24个小时来思考。当时在教皇面前没有人可以这样说话的，如果你这样讲，你的命运就是砍头。教皇给他24小时，当他回去以后，这个事情就开始传遍了当时的那个时代，传遍了当地的人。所以第二天同一个时间，差不多傍晚时分，因为天已经暗了，那原来是在花园宫廷前面的花园公审，那因为天暗了，他就摆起蜡烛，烛光相当的漂亮，相当的气势，相当的浓厚。但是因为人潮慢慢的涌进来，没有办法在宫廷里面，所以就只好在花园里头啊，产生1517年的世纪的公审。同样的，文官站在教皇的两边继续问他，他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写的，他照样的回答，是这些都是我写的。然后问他一句话，马丁路德，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所写的东西，还有在教堂门口所贴的95条，你所写的东西凡是违背教廷所教导的，你要不要承认你所写的都是错的。然后马丁路德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当时的世纪，一直影响到今天。他说，除非透过圣经和简单的理由使我信服，否则我无法收回，我的良心已经被上帝的话掳去，违背良心做事既不安全，既不正确也不安全。他说，神啊，帮助我，阿们。当这句话讲完以后，他只有一条路，就是被砍头。他说，我的心已经被上帝的话语掳去，如果要违背我的良心做事是不可能的，是不正确的，也不安全的，那是违背我的良心。当我在研读圣经当中，马丁路德在27岁就成为一个神学的博士，他一生告诉自己，他最熟悉的是罗马书，最熟悉的是诗篇，他盼望他的一生，你传讲，好好传讲罗马书，传讲诗篇，作为他一生的旨志。当他研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不对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我奉献，不是因为我捐多少钱，和好叫我可以在上帝的里头成为上帝的儿女。义人必因信得生。当他讲完话要退场，应当是侍卫队把他抓的，就关到监狱等候行刑。整个历史的进行有上帝的手在那里扶持，上帝的手，这个历史是上帝的历史，上帝引导的历史，上帝改变的历史，上帝的手带领的历史。就在那一刹那，谁晓得在他的侍卫队当中有马丁路德的好朋友，刚好是侍卫队官阶蛮大的，就站出来，有一些侍卫队的军人就带着他就退场。以后退场到哪里去呢？以后马丁路德是在德国的山区山洞里面藏匿了大概8年9年的时间。就在那一段时间，他把拉丁文，我们称为 Vulgate 拉丁文的圣经，那当然有 Septuagint 啊，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那有拉丁文，圣经就带到山洞里面。他把圣经用德文翻译成德文，以后开始慢慢的，这些圣经翻译完了以后，大家可以读圣经了。在那之前，所有的圣经都是拉丁文，可是拉丁文已经是在主后800年成为 dead language， 已经没有人读了。我听不懂，我也看不懂，我也不明白。如果我听不懂，我看不懂，我不明白，我坐在圣殿里面，这里听那些祭司们讲到，等于是根本完全不明白，那有什么帮助呢？可是当圣经翻译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学习圣经。马丁路德就出了山洞，结婚，生孩子，唱诗歌， 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这些很宝贵的五百年来我们从那时候一直唱唱到今天，这种宝贵的诗歌就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写成的。那有很多敬拜赞美不唱的诗歌，可是这样的诗歌是有深远的历史，有更深的这种教义，有非常含义深刻的圣经的神学，我们到今天还仍然在唱，继续唱，不断的唱。所以后来就教导圣经，有很多人，马丁路德不是要离开天主教会，他只不过是因为在天主教会当时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他需要提出来。可是当他提出来以后，天主教会没办法接纳他，所以后来就把他的名字除籍，他是被踢开，他是被踢离开天主教会的。那有一些人，马丁路德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会成立，会有一个叫做路德教会，他没有想过。可是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学习圣经的人，那些一起聚集的人，后来就成了路德教会。那当然15世纪以后宗教改革风起云涌，除了马丁路德还有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在瑞士500年的宗教改革，一直到教会历史到今天，这500年当中上帝已经在其中盖了印证。原因是什么？当有一些人他们看到圣经说，加尔文是一个研读圣经的人，当他在研读圣经的时候看见还有一些很宝贵的，所以长老会是从加尔文来的，长老宗是从加尔文来的，改革中长老会是从加尔文的，他们非常重视圣经，非常着重教义。那当他们从圣经中间看见有一些别人没有专注的，他们专注在某一个地方，那这些人就成为一个宗派。那有一些人，比如后来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在整个神学当中有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在当时也风起云涌，觉得一个人得救了还不够，还要有第二次的 second blessing of grace， 第二次的恩典的洗。原来的好处是，原来的本意是好的，看到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了，可是不冷不热，因为在当时呢，如果你要用一些方法让一些人能够让他们能够激励更新，然后更加的在圣经更加的完整实习，好让一个人有更新变化，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一些人以为信了主就已经拿到进天堂的门票，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这样啊，我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了，信仰就是如此啊。所以约翰卫斯理就在那里鼓吹，不对的，这个人怎么可能信了耶稣以后不冷不热呢？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怎么可能如此呢？应该要长进啊。所以就想到一个神学的方法，对，这样不行，一定要有第二次的洗，第二次的恩典，第二次的灵进。所以原意是好，可是产生一些反效果。那今天的灵恩派也好，灵恩运动也好，就是受这样的影响，需要有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是教义不是如此。那虽然如此，也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有一些人看到了有一些圣经中没有被发表，没有被着重，没有被注意，没有被强调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继续的做。所以卫斯理约翰讲到圣洁，我们不但要称义，我们还要成圣。有一些叫 evangelical 学派，福音派的教会啊，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有一些教会说，你看教会那么多，我们应当合一。有一些教会像神的教会，我们要讲教会的合一。有一些教会像 Friends Society 或者是这个一些教会好像很火热，可是内心没有上帝，很平稳的、很实在的同在。所以有这个弟兄会，那有这个贵格会，他们非常着重在主面前的安静学习。所以每一个教派就这样不断的如雨后春笋，过去的500年教会历史。宗教改革以后就这样一个一个起来，到1970年有一批留学生从台湾那到了北美，他们在美国要用自己的语言台湾话，原来是在罗省基督教会是用讲华语的，讲国语的，可是有一些留学生他们从台湾来，特别到了这个南加州，后来他请他们自己的父母亲来到南加州，自己的父母，我用国语没有问题，可是我的父母亲他们习惯用台湾话，对他们来讲台湾话是非常亲切的，非常他们能够熟悉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习惯这样子。所以就开始了第一个 台福教会用台语讲道，那从罗省教会出来，那这批留学生当人数慢慢的增加，因为只有一个教会，那在台福教会里头有一个早期的长老叫陈庆林长老，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这段往事。他说：“陈牧师，你知道吗？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你看，有一些人开车30分钟，有一些人开车1个小时，有一些人开车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当时只是想到说教会建立一个1000人以上的 mega church， 那当然是很棒。可是刚好70年代。”是美国发生石油危机，如果要开很远的车到这个地方，他说刚好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石油危机，所以我们开始想，如果在各个地方设立堂会，那弟兄姐妹就不必跑那么远到洛福洛杉矶台语福音教会在那里聚会的话，那不是很好吗？说上帝在当时有这样的引导，他们心中有这个感动，所以后来就开始设立分会。所以就在别的地方，在这个 East Valley东安，在这个在成立圣谷，然后成立干线，然后成立其他几个教会，那就这样产生了。然后他在那个中餐的时候回应这件事情，他说：“陈牧师，你知道吗？当初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对的决定。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设立分会，可能今天我们还是只有一个台语福音教会，也许是1000人。那今天台语福音教会洛湖也有1000人啊。”可是我们却在短短的将近10年左右，在洛杉矶附近，在南加州地方设立了15个堂会，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宗派的兴起，宗派的扩展，我们看见宗派已经在过去500年教会历史当中，上帝已经盖了印证，这是合适的。那台福教会也有很多的变化，从一间台语福音教会，后来从台湾来的，他们也讲听不懂台湾话，也有比较年轻的一辈，他们是比较习惯讲华语的。那后来有了第二代，他们是讲英语的。那后来有一般的一些的这个移民是移民到巴西，在那边学习这个葡萄语，然后又回流回到美国，在美国有一些讲葡语的华人是台湾生长背景的，所以在台语教会里面，那也成立了葡语的这个聚会。你看，所以开始就慢慢的发展，慢慢的这个语言就开始增加了。所以台福在过去这些年间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转变，有讲台语的，有讲华语的，有讲英语的，那也有这个台华都讲，那也有英语堂的，所以各样的形式因着这个时间的转换，因着需要，那我们就成立了这些教会。那我开始接触台福教会的时候，外面的人，包括我自己还没有进到里面的人，我对台福的认识是这样的：第一个，台福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教会，好像遇到人就传福音，好像什么地方有机会就传福音啊，哪一个地方有需要，有新来的人就向他传福音，所以是一个非常喜欢传扬福音、个人谈道的教会。那么第二件事，我对台福的认识是，这是一个教派非常着重职堂，只要哪一个地方有华人，哪一个地方有福音的需要，就在那里成立一个据点。那我也是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但是我听说了我们的教会，就是当初周淑慧牧师开始是用电话，那因为我们这里开始有几个人，那有一批我们现在的长老或者执事，一些这里的创始的同工，是从这样的一个聚会开始，然后就成立这个教会。如果没有这种职堂的意向，没有这种职堂的意念，那教会今天仍然就是一个两个教会。但是感谢上帝，台福教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慢慢的成长茁壮长大。那今天我们在台湾、在纽西兰、在澳洲、在北美，那我们总共目前有95个福音的据点。那在过去的40年当中，看见上帝确实祝福台福，台福已经成为一个名称，不再是标榜说，有人说台福就是一个台独，台福就是讲 台语的，台福是讲台湾话的，台福就是指台湾人聚集的。这个是的，曾经不是说这些标志都是代表这些，不是，台福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只有一间台语的教会，跟台独无关，只是讲台语大家聚集，那么在那里赞美敬拜上帝。
可是因着人事的变迁，因着时代的变迁，因着国度的需要，因着语言的需要，因着我们传福音的那种需要，已经开始在变化。那今天台福已经成为一个名称，就好像是 McDonald 是一个名称，你们看见台福应当开始想象说，台福的标志并不是台独，台福的标志并不是台湾人，台福的标志这些都有在里面，那跟台独无关哈，我只是想说，当我们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已经转型成什么呢？台福是传福音的，是个人布道的，台福是一个不断的职堂的，台福是这个长老跟牧师，特别是长小会或者是长支会的主席跟牧师称为双首长，很大量的让平信徒的领袖、平信徒的同工可以参与在其中，一起彼此同舟共济，一起彼此同心相系，一起来扶持、培植、栽培、牧养、带领教会。那能够让平信徒领袖进到这个核心的阶层，来跟牧者一起同心建立教会，这是台福的标志。所以台福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是一个 trademark， 是一个品牌，是一个这样的精神，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样的观念。那当然有时要突破这个观念需要一些时间，那我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我也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传福音需要开始讲到台福的精神，以至于当我们让人进来的时候，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重点。那我用了一些时间哈，介绍这个台福的东西，那接下来我就进到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彼此顺服。那这段经文我提到三件事情，有三个重点。那这段经文是我们相当熟悉的，那第一点是妻子应当敬重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大里头也写了这个大纲哈，妻子要敬重丈夫，使丈夫显出当家的样子。那这段经文在前面的21节到24节这第一段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顺服。那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就常会说，特别是结婚的人，妻子你要听丈夫的话，为什么？圣经讲的，你就是顺服我，听我的话，我是当家的，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照圣经，不合乎圣经。如果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引导，是我们生活的整个中心点，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教导，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来遵行。可是顺服是从21节开始的，他说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当顺服跟顺服这两个字在22节经文里面原文是没有的，那意思是说我们顺服的根基是我们顺服主，我们用着顺服主，因为我们顺服主以至于我们学会了什么是顺服，彼此的顺服。所以夫妻两个彼此中间同时顺服的对象应当是基督，从基督里头然后转型，从基督里面然后面向夫妇两个人彼此的顺服。如果去研读希腊文的原文的圣经的顺服的解释，应当是说谦让的意思，而这个谦让是出于爱心以至于谦让，好像耶稣基督顺服自己以至于死。耶稣基督在哥罗西书二章七节那里提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有全然的荣美，他有各样的恩慈，他有各样的权柄，可是他竟然愿意在那样丰富当中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是出于爱，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些在世上有罪的人，为了要买赎我们，为了要成就救恩，为了要成就救赎，以至于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服侍我们。所以顺服的本意有这一个中心的根基，是为了出于爱心的谦让，那是顺服。当然前面这几节顺服是夫妻需要彼此顺服，可是如果根据逻辑跟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你们做妻子的，然后下面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所以妻子在顺服这件事情我想有他的深意。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做妻子的应当照着我们顺服主的那样的态势，那样的方法，像我们顺服主的那样的情形，特别提醒，也是对弟兄，但是特别提醒我们做妻子的要这样来顺服，因为出于爱的谦让 这是在圣经中所讲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顺服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如何呢？夫妻应当听谁的呢？很多时候在家中，虽然丈夫有这个权势，丈夫有这个在制度中的again 这个顺服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在制度当中的一个顺服。为什么顺服？因为神在家中设立的婚姻，神在家中设立的一个制度，在制度当中男人是头，女人是丈夫的这个，我们说脖子其实不是，就是这个 hand in hand side by side， 是男人的骨头一根肋骨所做的。那个肋骨的意思是 side， 是我们可以牵着手的，可以并肩的，是一个扶持者，是一个帮助者。那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头，做妻子的是一个 supporter， 是一个encourager， 是一个可以跟为着丈夫在前面作战也好，在忙碌当中也好，成为他的一个帮助者 helpmate， 成为他的一个支持者。那丈夫虽然有这个权柄，可是很多时候在家里面很多问题会产生。为了这个权柄，特别男人在外面在各地什么事情都可以忍受，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什么事情都可以接纳，什么事情可以不用大声的他可以尽量不用大声，可是到家中好像这个权柄在妻子的身上都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权势比自己的配偶的权势可以更容易激起我们这种反叛的情绪。所以很多时候丈夫的在外面遇到很多天大的事情好像都可以容忍下来，都会没有问题，可是在家里面一点点细小的事情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一切黑白分明都要雕刻得非常的清楚。那有时候妻子也是如此，不可随地丢袜子，不可前有前手没有后手，挤牙膏一定要从前面挤，不要从后面挤，不要从前面挤。在家里面回家的时候千万你记得要买两磅的牛肉一磅的牛奶，没有买的话回来事情就非常要闹得很大，在家里面如果忘记了结婚纪念日，或者忘记了生日，或者少了一个微笑，或者说话有一些不得体，好像别人的事外面的事都可以容忍，可是到了家中一点点细小的事情都不行。说起来非常有意思，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就是这些芝麻小事却是摧残我们的婚姻，摧残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情绪。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再没有把权力让给自己的配偶能够来表达我们更亲密的方式。许多的男人宁可把自己的这个权力放手给他的事业，放手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在外面的一些聚会，可能是喝酒，那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可是对妻子是半步也不肯容忍，不肯让步。婚姻的难处就在于人让步的是别人，而让步的不是自己的家人，让步的是外面的世界，是自己的工作，可是让步的却不是自己的亲人，不是自己的配偶。人的自私性，人的韧性，人的意志有一个非常顽强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有血有肉，这个敌人就是跟我们日夜相处，生活在自己同一个屋檐底下，每天晚上共枕睡在同一个床上的我旁边的配偶。非常有趣，婚姻所求于我们的不是对外界抽象事物的顺服，婚姻所要求我们的那个顺服就是有血有肉有板有眼，就在我们家中睡在我们旁边的那一位活生生的有灵魂的跟我们同享生命共享生命之恩的那一位躯，那一位躯躯，那个不只是一个躯壳，是有灵魂的一个个体，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顺服不是盲目的听命，我们的顺服不是一种随便的爱的谦让，我们的顺服乃是因为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他先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里头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这是第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家中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丈夫特别是妻子很受不了的事情，我们可以想到为了在谦让当中，为了爱心里，为爱心的缘故，在谦让里面来包容，来接纳，来承受，而且是出于爱心的这种谦让的方法来把它包围起来。其实真正的这个症结非常简单，我们能不能做这些，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权力把我们的权柄交给我们的妻子，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呵护当中让妻子能够站立起来， 其中最基本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到底我们爱这个妻子有多少，到底我们爱她有多深，我们是否真的是爱这个妻子。若是扪心自问，是在爱中爱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事情都很容易解决，在天大的事情都能够解决。对妻子来说，或者对双方来说，不是谁赢得这场意志脾气的战争，这不是重点的所在。重点是在于为了对方的缘故，为了妻子的缘故，我是否愿意退让，我的出发点是否真的是爱，我的出发点是否真的是在爱中能够谦让。虽然提这么多，为什么保罗在前面的21节到24节只讲一件事情，我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可能保罗要我们妻子多学习这一方面的，不像箴言里头所说的家里有妇人在，好像是这个如雨滴漏连连啊，常常唠叨，常常话说个不停。那我不晓得保罗这里当然是提，也是为着丈夫讲的，可是只是提说做妻子的请顺服我们的丈夫，好像我们顺服主一样。顺服的根基是基督，顺服的对象是主，顺服的原意是在基督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谦让，看见耶稣基督因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看见他在这样的爱中能够谦让自己，付出一些行动而得到那个完整，得到那个救恩，得到那个整全，得到完满。那么第二段是提到对丈夫的，那对丈夫保罗用了另外一个词，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里用了一个爱字，那这些事情我们以前听过很多了。爱里头有三个层次，那一个叫 Eros 是属于肉体的爱，第二个是 Philia 是这个友情，彼此之间友谊的爱。那么第三个就是 Agape 是上帝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自己的爱，是没有后悔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到一个爱，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自己吃亏，自己有任何的好像很极大的牺牲都不在话下，觉得这本来就是如此，应该如此，应当这样做的。那这是 Agape。 那用这样的三个层次，其实我们都需要。肉体的爱不只是肉体，上帝把这个美丽的躯壳，美丽的同体赐给我们，让我们彼此双方是可以一起 enjoy 的。上帝把这种友情的爱，友谊的爱，人需要不只是 emotion， 人需要这个 companionship， 人需要有这种共同同伴的爱。所以上帝也把这种上帝属上帝的性质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友情，彼此的爱情。那当然第三个是指的一样，根基是基督，看见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己，耶稣基督怎么样舍身舍了自己，把自己献给我们。那这种爱就是讲到夫妻中间如果只停留在第一层第二层，那是不完全的，还需要有第三层，属于 Agape 的爱，牺牲的自己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一些，什么是今天夫妻生活当中有哪些行动可以算是 Agape 的见证呢？好比早晨起来，丈夫最喜欢吃的早餐啊，是吐司面包里头加奶油，可是看见早上起来的时候太太做的吐司面包是烤焦了，里头还有一点焦味，那还可以笑脸迎人，然后看见太太做这样的早餐还可以笑着说，哎，真棒真棒，今天早上你帮我做了早餐，哎，这个吐司面包吃起来真不错啊，谢谢太太。那我想这是一种 Agape 的爱。当妻子生病了或者得了感冒了，先生非常的认真，好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微不至，体贴细心照顾他，问他说这里好吗，拿这个东西给他吃，然后准备这个药，拿这个水，然后亲手奔到楼上来，太太你吃吃看，这个药吃了一定好，好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不了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诶，我想这是一个 Agape 的爱。半夜三点钟，太太不晓得想到什么事情，摇摇旁边的这个老伴，哎，可以讲话吗？可是他已经熟睡了，在那里还打鼾声。哎，可以讲个话吗？第二次被吵醒来以后，哎，太太，什么事啊？哎，还真的是蛮有兴致的。本来是很想睡，可是 想到这个太太想讲话，好啊，说啊，什么事呢？然后在半夜三更讲得津津有味，还提起精神，然后跟他解答，跟他对话，想到一些这个书籍里头的一些情景，然后谈到他们家庭的环境，或可能是讲到很久以前的一些历史故事。反正就是那天晚上该睡觉而不睡，然后被吵起来，还装的好像不能装哈，就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很棒的那段时间，很精彩的过程的。哎，我想那个是阿嘎培的爱。我很喜欢看篮球赛，我也很喜欢看这个足球赛。一两个礼拜前，我是从印第安纳来的，印第安纳的这个 coach 输了那个 game， 你们有看吗？这个超级杯的球赛，我的女儿在前一天晚上还去自己做了一件 T 恤，把这个长袖的袖子剪断，然后用一个晚上去做了一个 coach 的这个背心，后面还有一个18号这个 Peyton Manning 的号码，好兴奋啊。那天礼拜天早上，他穿着这一件到教会去做秀。I am for coats。今天是这个 Super Bowl。那天下午有一个家庭就邀请我们到那个他们家去看这个足球赛，看得非常精彩。可是不幸输了。其实那天早上起来，我已经看了那个报纸。当我看到这个 New Orleans Saint 他们的背景，然后看到在几年前在 New Orleans 所发生这个 Katrina 的事情。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我看完了我也掉了眼泪。我说神啊，他们应该赢了，因为哈这场仗哈，如果他们赢了，对那个地方有军心士气大振的那种作用。我说主啊，按你的意思吧，真的是按主的意思。那天 coach 本来该赢，没有赢，输了。做先生的，如果你喜欢看球赛，特别是篮球赛的最后三分钟，而且两队打成平手。我不晓得这里两队大概是什么， Arizona State 跟 University of Arizona 篮球都不错，最后三分钟两队打成平手， I'm for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太太说，孩子需要有人照顾，需要有人去帮孩子洗澡。太太啊，球赛只剩下三分钟，拜托拜托，只剩下三分钟让我看完嘛，你晓得吗？越是精彩的球赛，那三分钟可以是十分钟，可以是十五分钟，有时候可能是二十分钟。可是还可以笑着脸跟太太说，嘿太太，孩子需要，来我来帮孩子洗澡，来要做晚餐，我来帮忙这个收拾桌子，大家一起做晚餐，一起要吃晚饭。嘿，如果可以这样，这是阿嘎培的爱。晚餐菜菜端出来一道非常宝贵的晚餐，这个是一看咸水鸭，哇，丈夫想着那是我妈妈的拿手好菜，没有人能够做这个咸水鸭做得比我妈妈能够超出她。哎，今天晚上我太太做了咸水鸭出来，我妈妈的名字我一个都不提，我妈妈一句话我都不说。嘿，看见说，哇，你知道我最喜欢吃咸水鸭，这个咸水鸭太棒了，哇，做得真好。当你吃的时候还特别把这个声音出得很大声，哇，真棒。如果是你心爱的妈妈做得最棒的，而你能够在那个时候赞美你的妻子，说这个是你做得真棒，做得最棒，那是阿嘎培的爱。夫妻中间应当借着称赞鼓励，借着支持，借着对对方的这种赞赏来建立对方。在神学院我们看过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叫做 Johnny Lingo。 Johnny Lingo 是一个男生，一个男孩的名字。那这个男生他到一个 村庄，到一个部落要去娶一个妻子，那是一个村庄的习俗。如果你要来这里娶妻，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要找到这个村庄里头的一个go betweener， 一个媒人，然后这个村庄里的酋长，然后这个村庄里头你要娶的对象的那个家庭的那个男人男主人，就要全部来在这个整个村庄的市集中心坐下来。那个影片就这样开始啊， Johnny Lingo 来了坐在中间，酋长来了坐在中间，那个媒人来了坐在中间，那个女生的爸爸来了坐在中间，四个人就围地而坐在市集的正中心就坐下来。那个媒人就看看这个爸爸，你的女儿可以卖几头牛啊？他们是用牛来算的，如果在那个村庄两头牛
算是已经相当不错了，很漂亮的，可以嫁的这个女儿。如果一头牛，就是比较不好，那通常都是卖一头牛了，或者就是聘金是一头牛了。那如果是三头牛，那是大概是天大的消息，这是这个村庄当中最棒的这个女生可以出嫁，是三头牛。所以这个爸爸就跟这个媒人就在那里议价，几头牛啊？总是不好意思从一头牛，那当然太低，也不好意思叫三头牛，那很高，所以就开始起叫两头牛。 Johnny Dingle 摇摇头，哇，糟糕了，两头牛不要，那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一头牛，一个是三头牛，我要怎么办呢？叫三头牛吗？我的女儿真的值三头牛吗？可是我的女儿不只值一头牛而已啊，那非常为难。后来他就当然做爸爸的往上叫嘛，三头牛。 Johnny Dingle 摇摇头，糟糕了，这个没辙了。一头牛摇头，四头牛摇头，五头牛摇头，六头牛摇头，一直叫叫到最后九头牛。当叫到九头牛的时候， Johnny Dingle 点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全镇所有的女生都围在那个村庄旁边有树林里面，在那里偷看到底这事情 会怎么样来结局。当 Johnny Dingle 九头牛点头的时候，哇，整个村庄后面哗一声全部都呼喊起来。 Johnny Dingle 用九头牛娶到一个村庄的女孩。那个影片后来就换了一个荧幕，当 Johnny Dingle 把这个女孩娶回去以后，本来这个女孩看起来并不怎么出色，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可是当那个镜头一换的时候，当被娶回去了以后， Johnny Dingle 买给她一个镜子，然后这个 女孩还是一样跟着他们村庄的习俗一样，就是姿态婀娜，穿着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漂亮，头顶上顶着一个水桶这样走出来，态度翩翩，态度非常的出色。大家一看，哇，这是谁啊？完全改观，完全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改变的这位女子？还不是原来同一个人吗？就是同一个，只不过这个人 Johnny Dingle 愿意用九头牛把这个女生娶进来，她的地位改变了，她的身份改变了，她的价值改变了，她的一切都改变了。圣经其实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是用 agape 的爱去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比喻夫妻之间的关系，你看，要用水把它洗净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位你所娶进来的，你要爱护他，要帮助他，要呵护他，要支持他，要敬重他，要称赞他，好像让他洁净一样。这种洁净的方法是用鼓励、称赞、支持这样方式，好让这个人改变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更宝贵的，你说他是自私也好，但是这是圣经的格式，使他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你看自不自私，是献给自己。当我今天带着我的妻子牵着手走到人群中间的时候，如果你爱他，你呵护他，你帮助他，你建立他，你支持他，然后你牵着手带他出去的时候，大家看着，嘿，这个女子不错啊，你会怎么做？那是我太太， That's my wife。 这是保罗的意思，基督爱教会，把丈夫跟妻子两个牵连在一起，这是极深的奥秘，极宝贵的一种见证，非常不容易的一种比拟。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两件事情，妻子学习耶稣基督那种无私的爱，在爱中的谦让，好让你的丈夫在家中真的是一家之主。我不是说丈夫不需要，我乃是照着圣经的格式逻辑来推敲这件事情。我也不晓得理由在哪里，但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命令。保罗说，做妻子的 顺服你的丈夫，好像顺服主那样去顺服他。丈夫之所以为丈夫做头，头不是我比你高一等，头不是说我比你强壮，头不是说我比你 smart， 头不是说我比你更懂，我比你更棒，不是。头之所以为头，这是制度的头。头之所以为头，要成为头，是因为你仍然要付出你的牺牲、奉献、代价、支持，以至于你能够 earn 这个头的地位。但我不晓得为什么保罗不提这些，保罗却在前面的那段经文说，做太太的，请你尊重丈夫，在顺服当中让他可以出头，在顺服当中让他可以成为头，在顺服当中让他在家中可以做头，让他在家中产生一家之主的这样的权柄样式，可以带领这个家庭。我在说丈夫是需要服侍的，需要牺牲的，但保罗说做妻子的，请我们这样做。接下来第二段保罗说，我们做丈夫的用基督的那种爱，阿加培的爱，去爱你的妻子，把她洗洁净，让她有自信，让她成为觉得自己确实是一个在丈夫眼中有永恒价值、有非常高超、非常尊贵的一位女子，在丈夫的眼中可以成为她自己的骄傲，其实是为了自己。第三件事情，那因为时间缘故，我就很快的整段从28节一直到33节说，丈夫也当爱妻子。根据上面的提醒，这个爱妻子讲到三个很重要的，说怎么样爱法呢？这个实践怎么样去实践呢？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是心态上的离开，有很多人特别是老一辈的我们的父母亲，当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总是觉得说基督教真是不合我们的传统，怎么会叫人离开父母呢？是不是不要父母呢？不是的，这里不是讲说我们不要父母，我们仍然要孝敬父母，仍然要尊重父母，仍然要孝养父母，但是所谓的离开是指心态上的离开。什么是心态上的离开？当男女两个人结婚以后，如果太太晚上炒一盘菜出来，你告诉太太说，哼，这个菜有什么好吃的，这个菜是我妈妈的拿手，我妈妈做这个菜比你做的不晓得多过好几倍，当然了，一个刚出道的妇人怎么可以跟30年40年老手相比呢？当然不能相比啊，应当在鼓励当中，嘿，不错，这个好吃。如果一个人当结婚了以后还在妈妈长妈妈短，爸爸长爸爸短，那是心灵的脐带还没有剪断，应当要学会已经剪断了。所以离开是自立了，我已经开始懂得怎么样照管这个家了，知道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家了，开始知道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家了。当然对妻子也是一样，如果每天结婚以后稍有一点口角，就打电话给妈妈，妈妈，我跟我的先生吵架了，然后晚上就不回家了，我就回娘家，回家里去过夜，不回家了。我这每一次这个家里有些事情，那看到先生的工作的情况，那跟他的爸爸比较，我的爸爸是我心目中的伟大的英雄，你知道吗？我爸爸在我们家中的时候，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能做，非常能干，非常 handy， 装电灯啊，弄电线啊，这个割草啊，割草机啊，修车子啊，装油啊，你这个草包什么都不会。如果还是这样说话，那是心灵的脐带还没有剪断。离开，要离开父母，两个人联合。什么是联合呢？这个徐志摩唱了一首歌，我那个歌不太会唱了，大致好像是说，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教会相遇的一时刻 ，something like that。那我跟我师母在恋爱的时候，我们也写一些情诗哈。他写的比较多，我写的比较少。那这个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很宝贵的礼物。那我如今还珍藏着。那我还把那一本日记本哈，师母写给我的，还锁在这个银行的保险箱里面。 那里头有一首诗歌是这样，他写着说，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同有一个世界。诶，美不美？很棒哈。那我们今天同拥有一个世界，真的是需要这样建立，不再是各奔东西，不再是这个楚河汉界，不再是同床共枕，可是是同床是异梦，是合一。那么合一用今天的语言是什么呢？合一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亲密，就是 intimacy。 那在我们两性的男女的交往中间，夫妻的交往中间，那个和联合可以至少有九方面的联合。那是哪九方面呢？第一方面是知识性的 intellectual intimacy， 一起看一本书，书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探讨呢？或者你读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有些什么可以彼此交通的呢？知性上的，两个人可以在知性上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吗？那这九方面的联合哈，可能我们只有一个，可能只有两个，可以三个，可是这九种帮助我们扩大我们的层次，扩大我们的疆界，从两个进到三个，三个进到五个，可以一起来学习。除了知识性还有这个创意性，一起开垦菜圃啊。那昨天我们住在丽美家，他们家后院有一棵菜圃，那说不定这个丽美跟他的先生可以一起逐菜园，共逐菜园，那有创意性的这种两性的生活，那这是一种创意性的。那有娱乐性的，有休闲生活啊，看电影啊，一起去听音乐会啊，看歌剧啊，扩展我们这种娱乐性的这种联合。那第四方面是工作性的，一起做家事啊，你掌舵我要将啊，天气晴海风和，不要怕船身高，不要怕，这是小学唱的歌。两个人一起合作，你洗碗我来擦碗，你扫地我来收工具，就是合作，两个人一起在工作性的这种家事。那第五方面是危机性的，当家庭有危机的时候，可以站在危机的立场，站在这个危机的里面，一起度过风浪，一起思考，一起祷告，一起为这个事情承担，在危机的里面彼此相拥相抱，这是我们一起要来面对对付的。有尾声性的这种 intimacy， 在教会里面一起尾声带主日学，在教会里面一起参加祷告会，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在教会里面一起在唱诗班里头一起尾声。那可能你是比较，你的恩赐在某一方面，我的恩赐在某一方面，两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尾声，在神所托付的一些事工里面，尾声性的，有情绪性的。那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讲到个人的这种喜怒哀怕，我们人有情绪，我们有感情，感情里头我可以分享吗？还是只能每次见到面 It's a Friday isn't it， 只谈天气。那我到美国来学的几句话，这是其中一句，有三句话很重要。你跟美国人讲话，他们第一句话 How are you? Fine。 然后第二句话 It's a Friday isn't it， 然后就不晓得怎么讲了。然后以后见面的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I'm fine。 然后第二句 It's a Friday isn't it? Oh yeah, it's a Friday。 第三次见了面还是一样 How are you? I'm fineAnd you? I'm fine. Hey, it's a fine day, isn't it? Yeah, it's a fine day. 没有话讲，不能讲里头的喜怒哀怕。有什么事情我很高兴的，有什么事情我很愤怒的，有什么事情是很悲哀的，有什么事情是我很害怕的。 What am I fearful? 我在我的环境当中，我可以讲我的情绪吗？可以彼此进到这个身里头，生命里面彼此交往吗？那第八方面是灵性的 spiritual intimacy， 可以一起祷告吗？可以一起读圣经吗？可以一起牵手在主面前为这一些事情来迫切祷祈吗？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些录音带属灵的信息吗？灵性上面的建立。那最后一个是 sexual intimacy， 上帝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是其他人在我们的 spouse 之外没有人可以介入的，这是两性当中可以赤身肉体不觉羞耻，两性当中两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彼此中间可以进到一个深的地步。当然夫妻中间还有一个东西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进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完全掌握认识了解全部一个人的完整，不可能。但是至少已经在学习开放，
有一个很自然界的、很自然性的发表。我是赤身肉体，你是赤身肉体，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享受彼此之间上帝所赐下的美好的性。九方面我们可以联合，最后要进到合一，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那我找到一首诗歌哈，我不会背，我念给我们听哈。那这首诗歌我不晓得是谁做的，作词者不详。他说：两人属我，我属我也属他，为一众生无牵无挂，沙轮玫瑰谷中百合，醉我心扉可颂可歌，比酒更美，比膏更香，比火更烈，比石更强，一心一意尊他伟大，痴爱痴情一世一花，愿将老我完全打破，真道如水进入调和，重新塑造，重新雕刻，新造的人中有你也有我，从今以后可以说两人是一体，融在爱中活。那这首诗歌的情景好像是说，原来我们是，你是你，我是我，你是一块泥土，我也是一块泥土，然后把这两块泥土把它打破，然后用水加着水在里头调和，再变成一团泥，从这团泥里面然后塑一个我，再造一个你，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哎，多好，这个诗歌写得真的很棒。婚姻的生活其实就是如此，上帝呼召两个人把他们摆在一起，这是一个神迹，因为两个人是完全生活态度思想个性被造，整个成长的环境过程完全不一样，要能够在一起生活，那是一个奇迹。因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要放在一个地方，是何等难的事情。但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最后做一个结论。那这个思索是我的妻子师母给我的一些灵感。那她说，这个事情非常宝贵，就是不要跳船。什么叫不要跳船呢？婚姻是不容易的，要达到合一，从离开建立联合到成为一体，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心酸，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很多的经历，很多很多的挣扎，在一路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跳船。有一天保罗在海上遇到了风浪，他从神那里领受，天使告诉他说，不用担心，你会安然地抵达对岸。可是中间产生的风浪，大家都很惊慌，就把食物丢了，把一些重的东西丢了，那把一些皮箱都丢了。276个水手，那这些水手有一些是奸犯、监狱犯，有一些是重刑犯，那么他们就跟保罗一起同坐一个船，要往罗马去，在海中遇到了风暴。因为保罗晓得从神那里领受，他说，你必不至于死，你必然要安定的达到对方。所以当他们开始，保罗告诉他们，你不用惊怕，我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引导跟信息。可是这是只有保罗的信心而已啊，别人不晓得。所以当他们继续往前的时候，后来他们就探测这个，哎，这个水深现在是12丈，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了，哎，这个水深只剩下9丈，哎，对哦，慢慢靠岸了。所以有一些水手就开始想说，如果这个船等一下碰到这个海岸岸边，这个整个船撞坏了怎么办呢？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逃不走怎么办呢？所以这些水手就开始想说，我们应当跳船，因为这个船还有救生艇、救生船，我们应当就先走先逃。保罗就告诉这些兵丁们说，千万不可，如果他们要逃要走，他们必死无疑。所以这些守卫的护卫的就把这个船的线索全部把它割断，让它漂流而走。现在他们没有救了，只能靠这一条船了，同舟共济了，只能继续往前了。后来果真当这个船漂流走完了以后，没有多久，全船276个人，包括保罗，这是在使徒行传27章，他们终于安抵对岸。保罗这段信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要跳船。雅各、艾利亚、艾拉杰，艾拉杰胜过艾利亚。当雅各为他的
为他的叔叔他拉班工作七年，然后终于想到自己所爱的他眼中的同人最喜欢的那位拉结的时候，可是那天晚上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的结局，因为当时的风俗习惯是整个头巾是不止盖头，是要盖到脚的，所以都看不见的，一直要看见是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同床上床的时候也看不见啊，我不晓得当时习俗怎么会这样。到了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一拉开啊，不是我喜欢的这个拉结是利亚，糟糕了，就去跟他的叔叔去理论，不对，我已经为你工作七年，怎么可能我喜欢的女子你没有给我？他说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这个老大没有嫁，老二不能嫁，所以需要先嫁老大，所以现在可以了，如果你愿意娶我们的老二，你再工作七年。好，真的雅各心里面非常爱拉结，所以为他再工作七年，后来娶了拉结。照理说应该拉结是在他的心目中是第一位的，最棒的，是我所爱的，可是你晓得吗，在他所这个过程当中，利亚跟雅各是第一个结婚的。如果照我们的传统，照我们在圣经里头的格式来说，第一个是你所娶的妻。后来当然拉结只生了两个儿子，以后便雅悯生完以后就死了，就走了。可是利亚当雅各年老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说，当我死的时候，请你把我葬回我的先祖的坟墓，祖先的坟墓，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葬的地方，就是以撒跟利百加葬的地方，把我葬在麦比加洞的山洞里头。同时没有提到拉结，圣经说也是如此，也把利亚，就是利亚所葬的地方。雅各我死了不是跟拉结葬在一起，要跟利亚同葬一处。你看见利亚的后代，后来犹大是从利亚出来，你看耶稣基督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大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神的心目非常的清楚，婚姻是不容易的，要达到合一真的是不容易，有一段非常艰辛的路要走，有一段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是缺充满上帝的恩典跟荣耀的道路是可走的，上帝会祝福，上帝会保守，上帝会引导，不要跳船，同舟共济，直到最后，直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召回地上与他相亲。愿神祝福我们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更宝贵的愿所有的眷属怎么样都成有情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给孩子有机会来奉承台父教会，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你的话是无限的，但孩子的话是有限的，愿你自己圣灵亲自工作在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晓得他们的光景，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境遇，但我们相信上帝，你的能力够用，你的恩典够用，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是丰丰富富的，当我们愿意回到那十字架的源头，回到基督的爱的里面，我们就看清人的爱是那么有限，但是靠着主你的帮助，